美南佛州小型飞机坠毁，三人遇难，一人受伤。扎拉隆欧盟失败，中共官场人心惶惶。美驻乌大使卸任，川普话普京月底不停火就制裁。与伊朗谈判前，美国制裁中国的石油码头。迎击中共，川普资深团队成员献绿册。中共加强高校学生参军入伍，要求军队储备战时药物。中共211高校副校长论文抄袭，网络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而家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在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显著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美国南佛罗里达州礼拜五发生严重飞机事故，一架小型飞机在上午10:20从博卡拉顿机场起飞，无奈之后在主要的州际公路附近坠毁，并导致一辆汽车被推上铁路轨道。当地消防局表示，机上三人已经全部遇难。另外，飞机坠毁之后猛烈撞击地面，爆发的火球点燃了附近的棕榈树，波及一辆经过的汽车，导致车上一人受伤，铁轨暂时关闭。附近的人看到大量烟雾和火焰，并听到巨响。一些在大楼内工作的人以为发生了地震。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联邦安全运输委员会正在着手调查事故。此前一日，一架直升机刚刚坠入纽约哈德逊河。11号，中共宣称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之后，习近平想拉拢欧洲，但是法国总理贝鲁表示，认为共产中国能取代美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想法既天真又危险，并呼吁欧盟成员国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下保持团结。中共高层日前紧急开会议事，有学者指出中共目前陷入恐惧，官场人心惶惶的原因。据路透社报道，11号习近平在北京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会晤时说，中欧必须联手捍卫全球化，反对单边霸凌行为，贸易战中不会有赢家，并指出欧盟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是自川普发动新一轮关税攻势以来，习近平首次公开评论。桑切斯就表示，北京与美国需要展开对话，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平稳的中欧关系，指出欧中亦存在各自的贸易争端。10号，川普宣布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国新加征的高额关税将暂停90日。桑切斯表示，希望欧盟执委会能够在这90日的窗口期内，代表欧盟争取与美方达成更有利的协议。欧中有深化合作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北京应该正视欧洲关于建立更均衡贸易关系的呼声。欧盟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中美关税厮杀的关键时刻， 桑切斯是首位访俄的欧洲政客，亦是中国在欧洲的首选合作对象。拉拢欧洲瓦解欧美联盟是中共二十大的既定战略。现在机会来了，欧盟准备组团前往北京，桑切斯只是探路。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表示，西班牙如果选择和中国贸易结盟是引火烧身。11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记者说，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他很乐观。X 账号 Inti 认为，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开始从政治上制裁中共，对中共官员或企业的个人制裁，比如冻结资产、旅行禁令等。目前浙江、广东两大贸易大省的出口工厂陷于停顿，仓库积压大量原计划出口的货物。明报报道，10号由中国南北多个码头出发前往美国的货柜轮订仓量下跌超过一半，部分货物预计因买家放弃，到了美国之后将退回。此外，中国民间情绪越发低落，网络上网友讨论怎样吃树皮的话题，有网民详细分享晒干、剪粉、过筛、蒸食的方法，讽刺当前的生活困境。8号至9号，中共在北京举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但是官媒报道只字不提习近平外交思想。法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表示，他得到消息，在川普第一任期时，中共军委和国安部定制了一个所谓零计划，就是大量增加芬太尼的生产，通过加拿大、墨西哥输入到美国，导致美国社会对其依赖性。川普这次发动关税战来势汹汹，中共判断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共的这个零计划有掌握，所以习近平担心一旦退让，他可能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毒枭来追溯。另外，中共担心在关税战上一旦退步，美国会进一步提出新冠病毒的追责问题。美国密苏里州的判决据讲已经对习近平有极大的刺激性，美国下一步可能指控习近平涉及传播病毒的反人类罪行。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通报，体制内的官员包括退休的官员担心的是，中美贸易战一旦演化成军事战争，他们在美日欧的财产亦会被美国没收，所以这些高官人心惶惶，官心动荡，对习近平亦是普遍不满，而且是愤怒。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一次川普是有备而来的，誓言要彻底的终结中共占美国便宜的局面，所以在中共看起来，一部分的让步是满足不到川普的要求，亦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迟早还是要打，每年中国对美国是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贸易顺差是中共目前能够拉动经济的唯一的亮点，中共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反正都要面临川普的大刀阔斧的压力，不如索性应对的打一仗，打完之后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也感到疼痛，以后再来同川普进行谈判，这样中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目前中美之间关系能够恶化，走到这一步和习近平当初大搞的东升西降、战狼外交等等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已经走到一种烂尾的程度的时候，没人愿意出来去替他收拾烂摊子，中共高层可能形成共识，放手给习近平来主导，去同美国打一场。如果打赢，对中共的整个政权来讲，他可能赢得一个喘息之机。如果打输了，他可以彻底地将所有的责任和所有的罪责都给习近平一个人去承担，然后中共可能再一次地以拨乱反正的面貌出现，将习近平换了，将习家军清扫出门，以一个新的政府姿态来同美国重新修补关系。美国国务院10号证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即将卸任，这个为本已敏感的美乌关系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据悉，布林克是自行决定离任的，同时可能退出外交体系。他在2022年5月 由拜登提名出任驻乌克兰大使，而家正值美方积极推动俄乌谈判，佢嘅卸任引人关注，目前仲未正式宣布接任人选。前无奈，佢回应俄罗斯空袭事件嘅相关言论，曾遭到泽连斯基嘅批评，认为佢喺提到空袭时唔敢讲出俄罗斯呢个词，但无法证实佢嘅辞职同呢件事系咪有关。礼拜五，川普特使魏科夫抵达俄罗斯，预计将与普京举行第三次会面。Axios 报道话，俄乌谈判进展迟缓，川普曾对普京关于泽连斯基嘅评论表示非常愤怒，并威胁如果月底前未能达成停火协议，将动用行政权或寻求国会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嘅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如果普京月底前唔停火，川普可能会俾国会通过新嘅制裁法案，或直接透过总统职权行使。一位熟悉谈判进度嘅消息人士话：，我哋好快就会知道几个星期内，而唔系几个月内，俄罗斯系咪真心寻求和平？魏科夫上个礼拜曾响华盛顿会见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试图打破谈判僵局。尽管乌克兰已经接受川普提出的无条件停火方案，并同意海上小规模停火，但是俄方随即提出多项新要求，包括解除部分美国的制裁。不过川普在礼拜四表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美俄双方在礼拜四完成一项囚犯交换协议，包含释放拥有双重国籍的前巴黎舞演员卡列丽娜。近年来，美俄关系日益紧张，被俄罗斯逮捕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但是卡列丽娜的获释显示川普政府正在逆转美国孤立俄罗斯的政策。交换安排源于魏科夫与普京在三月会谈之后的谈判成果，川普对此表示感谢，并透露是综合格斗冠军赛执行长怀特向他求助，说卡列丽娜是一个 UFC 格斗选手的女友。同时，美俄谈判代表团将在礼拜六在伊斯坦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俄罗斯驻美代表达尔奇耶夫表示，双方会就俄外交财产和直航班机进行谈判，此前美俄通航已经全面暂停。另外，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重要进展，乌军夺回了红军城战区的科特涅，乌克兰无人机亦在战场上屡屡建功。11号稍早，乌克兰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俄海峡防空系统以及雷达和导弹系统。不过同时，俄军亦在加强前线火力，据卫星相片等显示，一列火车运送七至八门北韩制谷山炮和多辆军用货车，正在克里米亚俄军占领区北部移动。美国针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锁定包括中国的石油码头在内的设施。在13号与阿曼和伊朗举行直接会谈之前，美国宣布实施制裁。川普早前强调说，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无法成功，伊朗将面临巨大危险。美方特别指出，透过管道连接到独立炼油厂的中国原油储量终端是打击目标之一，而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中共的能源产业被国企垄断，当局很容易就能在国内建立独立炼油厂，以作为躲避外国制裁的环节之一。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谈论了被制裁的目标，称阿联酋印度籍人士布拉尔的船只在伊拉克、伊朗乃至阿曼湾附近海域从事高风险的船对船转运，协助贩卖伊朗能源。另外，一家中国码头运营商以及多艘船只亦涉及了伊朗的供应链，他们同两家阿联酋和印度的实体一起遭到制裁。声明提到，中国码头运营商广厦舟山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被美国打击的对象之一，透过黄泽山如山海底输油管和附近的独立炼油厂，该企业从2021年至2025年期间 至少有九次收购伊朗原油并且利用，至少1300万桶伊朗原油抵达该设施。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船舶管理公司及其邮轮运输了几百万桶伊朗原油和石油产品，其中绝大多数货物都交付给了中国买家。路透社引述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说，伊朗政权不择手段地进行石油销售，并为伊朗破坏稳定的活动提供资金。美国仍然专注于瓦解伊朗石油出口所依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试图从中获利的人。11号消息，保护美国倡议发起人总统特使格雷内尔和前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沃尔夫发布简报，涵盖边境安全、食品供应保障、能源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技术保护、公平贸易和关键产业回流的政策建议。他们指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帮助国会议员制定免受中共侵害的法案。他们指出，川普白宫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而国会需要配合相关政策，对中共更加强硬。保护美国倡议曾为川普2024年的选举提供建议与帮助。作为智囊团，该组织曾在去年9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州举办圆台会议，被川普和农民讨论了关于中国资金购买土地等问题。目前白宫未就相关简报发起评论。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川普总统是几十年来首位企出来对抗中共国的总统，在追究中共责任方面，总统对所有政策拥有最终决定权。中美贸易战快速升级，网民发现中共政府扬言鼓励大专院校学生参军，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并且宣称推动战时药品制度，引发关注。1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平台上扬言，中美贸易战要打几耐就打几耐。而在同样的时机，中共教育局官网声明鼓励大专院校学生参军，称大专院校学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人才资源，要求学生将志向立足参军。同时，教育部鼓励大专院校在主干线、食堂、宿舍区设立征兵宣传栏，在军训、招聘、毕业典礼期间进行征兵宣传，要求大专院校在8月底前完成应届毕业生征集任务。另外5号，中共国务院与中央军委亦发布了新版药物管理法，其中要求军队实行战备药品储存制度，建立调用共同合作机制应对战争、灾情、疫情等突发事件，强调军队特需药品不得流入市场或用于商业销售。相关做法在贸易关税战发起之际出现，有观点认为此举是为备战打基础，同时亦是为了减轻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危机。中共制度下学术抄袭事件频繁，日前南华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坚被爆抄袭了7年前的英文论文，随后在学术期刊上投稿。南华师范大学11号通报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开放时代》2024年刊发的《论习惯国际法的重构》，基于南北国家利益平衡的视角一文，大篇幅直接翻译抄袭了2018年的英文论文《习惯国际法第三世界的视角》，原作者为知名国际法学者斯米利。涉嫌抄袭文章的作者是南华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钟燕慧，以及南华师范大学副校长、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吴坚。开放时代杂志社声明说，在相关领域6名专家学者进行审查之后，发现论文从假设到观点，乃至文章结构等诸多领域都照搬2018年的英文论文提供设稿，而当事人亦遭到严肃处理。南华师范大学是中共211工程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副校长论文抄袭的事件在网上爆出巨大争议。中国网民谴责高校学术造假，认为太多这样的人了，论文大部分抄，特别是毕业论文和升职清用的论文，基本学术文章全部是假的。亦有些质疑说，不是要重查吗？副校长的文章是怎样通过的呢？而且最终对两名当事人的严肃处理是几严肃呢？目前还没有人给个讲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